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现在开始西洋近代哲学的，近代哲学之父的哲学思想，就是这个笛卡尔。那么关于笛卡尔，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他那一句名言：“我思故我在。”所以 Cogito ergo sum。那么这个“我思故我在”，这很清楚的就是要说明人在知识的这个层次上，人是一个主体，人是一个主体。那么这一个主体我的存在，可以说是从笛卡尔这个近代哲学之父他开展了之后，那么哲学以后就不再问这知识的主体存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他已经把它解决了。所以哲学奠定了知识主体的存在，就没有人能够再去怀疑。所以这也就是说，西洋所有写哲学史的人都把笛卡尔当作是近代哲学之父，那主要的就是他找到了主体。那么这个主体究竟往后的发展它有多少的好处，有多少的坏处，我们暂且不提它。那么现在我们来讲的就是笛卡尔这一个思想家，在近代来讲他开了近代哲学的先河，因为他发现了思想的这个主体。因为在笛卡尔以前的哲学，不管是很长的1200年的中世，还是前面的600年的罗马，还是在前面的300年的希腊，那么都可以说注意的不是思想的主体，注意的都是思想的对象啊，讲到整个的宇宙问题，讲到整个的人生问题，都是我们所想象的内容，没有想到这个知识的问题，哲学的问题，还是要回到主体问一问，这个主体它存在不存在，还是这个主体它这个认知的能力怎么样。所以近代就是处理这个问题。所以笛卡尔来讲，先处理思想的主体是不是存在，可以不可以被怀疑。那么在康德来讲，来问了这个主体有没有认识的能力，他认识的这个能力，他所讲出来的，他所认识的东西，是不是真的他的能力能够把握处理，还是说不能够把握。所以这样就可以说是近代哲学的一个特色，问到主体，主体存在不存在的问题，问到主体，主体有没有认知能力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回来到笛卡尔。那么笛卡尔呢，他是法国人，那么他的这个祖先嘛，有贵族的血统。不过笛卡尔幼年的时候，他受的教育很重要，他是进了耶稣会的学校，那么受教育。后面呢，他又进到鼎鼎大名的巴黎大学去念书，而且考到了这个法律的这个学位。那么到后面呢，他为了这个想办法要了解这个世界，他觉得到处旅行是非常非常的好，可是旅行要自己花钱，他又没有多少钱，所以他选择了一个最稳当的最好的一个办法，他从军。那么军队是调来调去，所以他就跟着军队到处跑。然后呢，他在军中这个担任的职务是很简单，不是拿枪就打仗的，而是做随军的副使，就是他做医务兵。医务兵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如果军中很多人生病，他很忙；军中病人生病，他什么事都没有。而他的那个军队，老是在阿尔卑斯山那一处调来调去。阿尔卑斯山是个风景非常优美，空气也非常好，环境也非常好的地方。这阿宾哥没有什么病痛，只有忍气的时候会受点伤，所以他是跟人家包扎一些伤，如此而已。所以他就变成有很多的时间在军中，不单只到处游历，到处等于说一般是游山玩水，当然也多多少少受到一点军事的训练，把自己身体搞好。那么这个游山玩水之后，他就想哲学的问题。 对其他的军人在上课还是在练操的时候，他是医务室里面没有病人，他就可以搬把椅子坐在那里对着耳鼻扇在那里沉思，所以他的沉思路这个 meditationes 这个 meditations 可以说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就处理出来的一个问题。那么当然我们说当他讲到说我思故我在这一种学说的时候，那么当然就引起他的母校，这是巴黎大学的一些老教授们，他们开始问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思想的精神，我思故我在，还是说应该翻过来我在然后才是我思，思想应该是跟着存在来的，存在不是跟着思想来的，人是先有存在然后才有思想。在当德卡尔发展了这些思想的时候，巴黎大学就要找他说你还是要来这里，要跟我们老师们讲讲你凭什么说我思故我在。在1629年，那么他这个德卡尔要到巴黎去辩护他的论题。不过德卡尔这个人蛮俏皮的，他看见那些老教授们一大部分是神学家，所以他把上帝捧得非常非常的高，把上帝捧得非常非常的高。虽然他的学说并不跟这个中世的学说有很多符合的地方，不因为他把上帝捧得很高，所以那些老教授们就觉得这个年轻人是可造就之才，所以让他好好的发展下去，给他的一些难题，问他的一些就是考他的一些难题，并没有说很致命。就是死到德卡尔每一个问题都可以很顺利地回答，所以1629年他可以说辩护成功这个也很重要，在西洋的哲学历史发展里面，因为到了1929年那是300周年纪念，然后问题在这里300周年纪念，当然巴黎大学有相当大的盛大的举行，而他们盛大的举行方式并不是说开一个酒会还是说就跳舞，而是主要的办个学术讨论会。我这个讨论会里面主题演讲要找谁，所以他们在法国没有找到人，那只好在德国找胡塞尔去，就是德国的这个圣象学家。所以1929年胡塞尔是到巴黎去演讲纪念德卡尔的这个发明，还是说发善我思故我在这一个原理，就是一个主体的这一个原理来做了一篇演讲，以后也成为圣象学里面很重要的第一本的著作，就是德卡尔的沉思。那么德卡尔这一个沉思录的这个出版跟他的这个思想的这个奠基，那么于是这个发展就使到德卡尔的声名大噪。可是德卡尔自己本身他并不是一个追求名利权位的人，他还是好好的要把自己藏起来，所以他基本上是很大一部分住到这个荷兰那面。那么然后呢到最后的时候，死以前一年，那英国的这个瑞典的女王请他去，那么他就是到了Stockholm， 到了斯德哥尔摩。那么当然平常写的历史里面说水土不服，所以他就病死了。水土不服是一个理由，不过我们真正知道的就是历史记载比较清楚的就不是这回事，因为德卡尔是十分睡懒觉，也就是说他很晚，就是应该是很早早晨在睡觉，可是那个女王呢是一早要起来，她希望这个德卡尔很早就到宫廷里面就跟他上课，所以德卡尔每天都没有睡饱就要起来，然后就受了风寒了嘛，然后死。所以很可惜，就是德卡尔可以说是他从1596年生到1650年过世，可以说54岁就过世了，不然的话他后面大概还有很多的作品。那么德卡尔著作我们说很简单的，就是他的这个哲学沉思，他把它写上第一哲学沉思。第一哲学的意思就是亚里士多德 那本神上说，他称他做第一哲学。那么德卡尔的这一本著作，他最先就在巴黎辩护，然后在巴黎出版的时候就写上说是第一哲学的沉思。那么这个沉思讨论什么问题呢？第一个讨论上帝的存在，第二个讨论灵魂的不死。可是事实上他这个沉思从第一个到第六个，那根本就没有写过任何的说灵魂不死的问题。他只是要提出灵魂跟肉体不同，他要开创他的心物二元的这个方式。那么心物二元的方式意思是这样，意思是传统的哲学不管是希腊还是中世啊，都认为理念的世界是完全真实的，感官世界是虚幻，是比较不真实。那么人的肉体呢不太真实，为什么？因为它会死会坏，人的灵魂才是人的本体。德卡尔不是，德卡尔觉得两个都是，观念的世界是真的，感官世界也真的，两个物质世界跟精神世界都是真实的，应该平取平错。那人的灵魂是真的，肉体也是真的，人肉体跟灵魂也平起平坐，没有主从的这个分别。所以他的第一学诠释开始在巴黎出版的时候，是他的副标题是讨论上帝的存在跟灵魂的不死。以后他觉得这个不对，他主要的不是讨论灵魂的不死，他主要的是讨论灵魂跟肉体有分别，两个是不同的存在，不是依附的存在。所以他在荷兰再出版第二版的这个第一哲学诠释的时候，副标题就改了，就说是讨论上帝的存在以及灵肉的不相同，以及灵肉的差别。那么他这是他主要的一本书。后面呢也就是说他的思想的前面就是他的方法论，所以他的方法论，那么当然方法论只有含有哲学的原理等等，那么含有这个心灵的感受等等一些作品，可是主要的还是在他的这一个方法论跟他的第一哲学沉思才是他重要的这个作品。那我们现在开始进入他的学说的时候，因为德卡尔他觉得第一个的问题就是，当我们讨论了知识的时候，那么老是先用感官，是不是感官看得见呢？那么德卡尔的时代，他在耶稣会学校里面念书的时候，已经开始有物理的实验。那物理的实验，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玻璃杯，然后放点水，什么一个气管插进去，歪的，气管拿出来又是好的。当然，我们说这个解释就蛮多的。神秘的人还是做魔术的人就解释，你这一条棍子，你这一条试管进入到这个液体里面，那液体里面有魔术，他就叫你歪了，你拉出来的时候离开了这个魔场，棍子又是直的。可是我们说物理的解析不一样，物理解析觉得空气的密度跟水的密度不一样，所以当一根东西插到水里面住的时候，它留在空气的那部分跟进入到水的那一部分，它有个折射的一种方式，所以你会看到那个棍子是弯的。那么这是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是一个科学的解释。那么在德卡尔以后，他就觉得那这样的话我们感官会错，是感官会错。因为那个时候16世纪的时候，不单只有这个物理实验，在这个社会里面也有一些魔术的表演，这魔术的表演非常清楚，是吧？我们说这个魔术师在手掌里面给你看看，他拿了一块钱跑上去掉下来，他解锁以后先开始给你看5块，以后再跑一次掉下来10块，你相不相信这个魔术师他那么厉害，从1块钱抛一抛变5块，然后又变10块。小孩子相信了，他相信的时候不是相信他看到的那个钱，他是想到了为什么会变，所以他觉得有一顶高帽子戴，手里拿出一个仙棒，然后戴着手套就能够变魔术，就能够把1块钱抛2次变成10块。可是我们大人都知道这不可能，他1块5块10块都已经藏在手的某一个部分， 然后他的动作的变化比你眼睛的速度要快，所以你就看不到。而且明年还可以用推论的方式说，说这个魔术师他天天都那么辛苦，在那里变魔术，然后问他拿了多少钱，他还没有多少。我们说，如果真是他那么本事，他一天拿到的薪水，他就到银行说换成一块钱呢，然后再租一个五星级饭店，他在场上抛，抛他十年半个月的变成大富豪。我们说不会，所以这些东西叫什么？对他来讲，这些都是感官的错误，感官的错误。所以他讲了很极端的一句话，说感官只要骗我们一次，我们就可以不信他。那么什么东西会不会错误？所以他的哲学的方法，他就觉得应该用怀疑的方法，还是没有完全肯定的很清楚的，你就不要肯定他，就可以怀疑他，把他存而不论。所以对他的方法，我们说是属于怀疑的方法。可是怀疑的方法是方法，它不是目的，不是为了怀疑而怀疑，它为了要得到真相，要得到真理。所以他想来想去的时候，就定了一个规则，说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一定知道它是真的而不会是假的，有一种保障。所以他觉得这是理念，不是睁开眼睛看，不是感官，而是闭上眼睛来想，清晰明了的观念才是真的。那什么叫清晰明了的观念？清晰就是那个东西本身很清楚，明了就是他在他的跟他的环境相当不一样，就好像我们说鹤立鸡群，那是清晰明了的，因为鹤它的颜色很白，平常其他的周边的这个颜色不会那么白。然后呢，它又站在鸡的这个群里面，鸡又比较矮啊，有别的颜色，它是鹤立鸡群很清楚。不然的话，就是你在这个红地毯上倒一点蓝色的墨水，那也很清楚。还是说红的墨水倒在人的白的衬衫上面也很清楚，也清晰明了。他说的脑筋要想到清晰明了。那么以后再下就是说什么东西是清晰明了的，比方说他说我可以怀疑我究竟存不存在，那我存不存在又怎么去怀疑？分三种，因为人有三种不同的情况，睡梦的时候，清醒的时候，做白日梦的时候。我们现在没有一个能够证明说我现在是真的是清醒的时候，而不是在做梦，因为做梦你也会觉得我们在思考问题，还是做白日梦。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什么情况？你不知道情况，所以只能够说哦，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在清醒，是不是在做梦，是不是在做白日梦，不能够清楚的时候，你只能回去问说我存不存在。因为如果我现在怀疑，表示什么？至少我存在，不管他是在做梦还是在清醒。所以他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我思故我在，还是我怀疑我就存在。所以这样的话就证明了知识的主体他不能够避怀疑，所以这是找到知识主体最主要的一个论证。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